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转播现场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奥兰地区跨支联会的父子所组成的唱诗班。
President Henry B. Eyring，
本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一司礼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Brethren, we welcome you.
弟兄们，欢迎各位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本场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来主持。大会的内容透过卫星转播传送至世界各地，供圣职持有人受看。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奥兰地区跨支联会的父子所组成的唱诗班所提供，由科瑞·孟登霍尔指挥，安德烈·温斯华和克雷·柯丁森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将献唱《让美丽锡安兴起》，来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之后由赖瑞·凯瑟长老做开会祈祷。
Our beloved Heavenly Father，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谦卑的低下头，在这早晨祈祷。我们要向您表达感谢，有限制 还有感谢孟总会长的带领。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蒙受许多祝福，有许多美好的弟兄准备这场大会，我们祈求您祝福他们每一个人，祝福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家人。今天晚上我们有机会听这些您的仆人的演讲，祈求您特别祝福世界各地年轻的弟兄，能够感受到您的灵，了解您的信息，了解神圣的圣旨。祈求您祝福他们能够过着洁净的生活，让他们能够了解我们的职责的重要，跟随耶稣基督的步伐。再次向您表达感谢，感谢您丰盛的请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e choir will now favor us.
现在唱诗班将为我们献唱《耶稣每逢想念着你》。唱诗班献唱以后，我们会很高兴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尼尔·安德森长老演讲。在他之后，是七十元蓝道班尼长老的演讲。
Thank you. The Savior perceived
the 救主能看出身旁的人信心是强是弱。他曾称赞某人说：“你的信心是大的。”他悲叹对另外人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他询问其他人：“你们的信心在哪里？”耶稣甚至还推崇某人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全以色列我也没遇见过。”我问自己：“救主会觉得我有多少信心呢？”今晚我也要问各位：救主会觉得各位有多少信心呢？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并不是漂浮在空气中虚无缥缈的东西。信心并非偶然来到，也不是与生俱来，而像经文所说，信心是种本质，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会散发出灵性之光，是可以感受的。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是上天的恩赐，只要我们选择相信，只要我们加以寻求，紧握不放，就能获得这项恩赐。你的信心不是越来越强，就是越来越弱。信心是力量的原则，不仅今生很重要，在我们前进到幔子另一边时也很重要。借着基督的恩典，有朝一日我们会透过对他名的信心而得救。未来你的信心将会如何，不在于机运，而在于选择。一个月前，我在巴西认识阿罗多·卡瓦康特，他在21岁时受洗，是家里第一位教会成员。他的信心炙热，马上就开始准备去传教。不幸的是，阿罗多的母亲被诊断出癌症。3个月后，他的母亲在去世的前几天跟阿罗多谈起自己最挂心的事。没有亲戚可以帮助他们，他需要阿罗多扛起照顾2个妹妹和1个弟弟的责任。阿罗多坚定地答应了将死的母亲。白天阿罗多在一家银行上班，晚上他去大学就读。他继续遵守洗礼圣约，但是想要从事全部时间传教的希望已经破灭。他的使命是照顾家人。几个月后，阿罗多在准备圣餐聚会的演讲时，读到萨姆尔谴责扫罗王的话，说：“听命胜于献祭。”阿罗多得到了看似不可能的灵感，知道自己必须服从先知的召唤去传教。于是他无惧眼前的阻碍，怀着极大的信心前进。阿罗多尽可能地存下每一分钱。23岁的时候，他收到传道召唤书，他告诉弟弟每个月从他户头中提领出一些钱来供应家人。他虽然还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全部的传道费用以及弟弟妹妹的生活开销，但他仍怀着信心进入了传道士训练中心。一周后，他收到第一个祝福。原本雇用他的那家银行出乎意料地为他最后工作支付了双倍的薪水。这个奇迹和其他的奇迹在那段期间中为他的传道和他的家人提供了需要的收入。20年后，卡瓦康特弟兄如今在巴西担任支联会会长。回顾过往，他谈到那段日子说：“当我努力过着正义生活时，我感受到救主的爱和指引，帮助我的信心增长，使我得以克服许多挑战。”阿罗多的信心并非偶然来到，而是来自选择。有许多基督徒的男女对主耶稣基督深具信心，我们敬重他们，尊敬他们。但是弟兄们，神给我们更多，神的圣职，神的大能已由神圣天使复兴到世上，这使得各位与众不同，各位无法再保持中立， 各位的信心将会增长，不是凭着机运，而是靠着选择。我们生活的方式都会增加或消减我们的信心。祈祷、服从、诚实、纯洁的思想和行为无私，都能增加信心。缺少这些，我们的信心就会减弱。为何救主对彼得说：“我已为你祈祷，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因为有个敌人以摧毁我们的信心为乐，要努力不懈地保护你的信心。探讨真诚的问题是建立信心的重要一环，不但要用聪明才智，也要去感受。主说：“我将在你的意念和心中告诉你。”不是所有的答案都会立刻来到，但大部分的问题可以透过真诚的研讨，向神寻求答案而获得解决。光用聪明才智而不用心去感受，不会带来属灵的答案。除了透过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为了帮助我们，耶稣会应许另外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信心绝不在于每个问题都要有答案，而是寻求确信和勇气来向前。在某些时候承认我不知道所有的事，但我所知道的足以让我继续在门徒的道路上。让我自己先陷在怀疑，从没信心和不忠信的人那里获取答案来助长这样的怀疑，就会减弱对耶稣基督信心和复兴福音的信心。属血气的人不会领受神圣之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比方说，有关先知约瑟·斯密的种种疑问，就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打从这事工开始以来，批评者就连番提出质问。对有信仰的人而言，只要戴上21世纪的有色眼镜来看先知约瑟在将近200年前所发生的事和所说的话，都会感到不解。请容我提出这项友善的忠告：现在起，放过约瑟弟兄吧。有朝一日，你们收到的资讯将会超过今日网络资讯的总和的100倍。想想他整个人生，约瑟出身贫困，没有接受正规的教育，却用不到90天的时间就翻译了摩尔门经，并且约瑟在38岁用血印证他的见证之前，就吸引了数以万计诚实忠诚的男女投身这复兴的伟业。我见证约瑟·斯密是神的先知，请把这事牢记在心，再谈其他的。圣经和摩尔门经都给我们美好的确证：耶稣是基督，神的儿子。我手上拿的是第一版的法文摩尔门经，由约翰泰莱翻译出版。他在1852年在法国开始这项工作。目前全世界有110种语言的摩尔门经，有部分的，也有完整的。摩尔门经的复兴真理提供了灵性见证和实体见证。你上次从头到尾读完摩尔门经是什么时候？要再次阅读，这会增加你的信心。神赐给我们增强信心的另一个礼物，是总会会长团和12使徒定额组的指引。今天我们支持了三位新的12使徒成员，我竭诚欢迎他们。保罗说，他召唤使徒、先知，为要成全圣徒，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不再中了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总会会长团和12使徒的指引，协助保护我们的信心。 虽然你的信心之火在开始时可能显得微小，然而只要选择正义，你对神的信赖就会增加，信心也会增长。今生种种困境要把你吹熄，潜藏在黑暗的邪恶力量企图扑灭你的信心，但当你继续选择良好的决定，信赖神，跟随他的儿子，主就会赐给你更多的光和知识，你的信心就会变得稳定不移。多玛孟孙会长说，不要怕，未来就像你们的信心一样璀璨明亮。本教会的男青年的信心真的非同凡响。今年6月12日，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告诉我犹他州某个支会的主教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孩子在一次飞机事故中身亡。当马可·欧彭肖主教驾驶这架飞机离开小机场时，飞机突然失去动力，坠毁在地。欧彭肖主教、他的妻子艾美和两个孩子谭纳及艾丽都在这场意外中身亡。他们5岁的儿子麦斯奇迹的跟着飞机座椅一起被抛出飞机外，死里逃生，只受到骨折。我知道他们的儿子波特·欧彭肖长老正在马绍尔群岛马朱罗传道部服务，他的17岁儿子冉恩则在德国一所学校进行文化交流。我打电话给圣诞岛的欧彭肖长老，虽然父母和弟弟妹妹的意外死亡使欧彭肖长老伤心欲绝，但他很快关心两个弟弟。最后他和弟弟冉恩决定还有其他人可以协助照料家里，欧彭肖长老应继续传道。他们知道这是父母所希望的。我与欧彭肖长老谈话时感觉到他很难过，但也感受到他的信心之火。他告诉我，我确信且毫不怀疑的知道我会再见到我的家人。我们总能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找到考验中所需要的力量。在这极度困难的挑战中，显然神全能的手始终都在帮助着我们。我在丧礼上第一次见到冉恩，我看到在我们面前的4具棺木，听着这17岁的男孩对于会众演讲，对他的信心惊讶不已。他说，今天我们怀着谦卑的心和疲惫的灵魂聚集在此，追念我的妈妈、爸爸、谭娜以及艾丽的一生。我们曾一起谈天，一起哭泣，一起回忆，并一起感受神的手。听到这意外消息的第二天，我在袋子里发现一封妈妈写给我的信。她写道，然要记得你的身份，也要记得你从何处来，自何处，我们会为你祈祷，也会想念你。然继续说道，母亲写到的最后一句话真是再贴切不过了。我知道她和谭娜、艾丽以及爸爸正在为我们祈祷。我知道他们祈求我们会记得自己是谁，因为就像大家一样，我是神的孩子，他差我来此地。我见证，不论我们感到多么孤单，神不会撇下我们不管。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的信心不是从出生才开始，也不会因死亡而结束。信心是个选择，要巩固你们的信心，要使你们的生活配得救主的称赞，你们信心是大的。只要你们这么做，我应许你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有朝一日你们的信心将使你们与所爱的人一同洁净纯洁地站立在神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最近在一场和美好的后期圣徒的聚会中，我的心感到沉重。大家被问到谁渴望与天父再次同住呢？每个人都举了手。下个问题是谁有成功的自信呢？遗憾的，大部分的手都放了下来。当我们察觉自己现在的样子和自己渴望成为的样子还有一段差距时，许多人容易选择失去信心和希望，因为绝无不解之物能与神同住。为了再次与神同住，我们必须脱离罪，获得洁净和圣化。如果我们必须独自这么做，那么没有一个人能办得到。但是我们并不孤单，事实上我们绝对不是独自一人。我由于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我们能有上天的帮助。救主说，你们若对我有信心，就有能力做一切我认为合宜的事。只要运用信心，信心就会成长。让我们来一起思考三项原则，这会帮助我们在人生旅途中回到天父的身边。我们最小的孙子说明了第一项原则，在他学习爬行和站立之后，他准备尝试走路。他首度试了几回，他跌倒哭泣，脸上看了最说的，我绝对绝对不要再试一次了。他跌倒的时候，他慈爱的父母并不认为他已经没有希望了，或者是他再也不会走路。相反的，他们伸出双臂，同时呼唤着他。他的眼睛看着父母，再次尝试往父母慈爱的怀抱向前迈进。当我们朝正确的方向迈出最小的一步时，慈爱的父母总是准备好伸出双臂迎接我们。他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再一试，必然会迈向进步和成功。救主教导，若想要继承神的国度，我们必须变得像小孩一样。因此，在灵性上来说，第一个原则是我们必须像孩子那样去做一切的事。有了孩子般的谦卑和意愿，把眼睛专注在天父和救主身上时，我们的步伐就会朝他们迈进。即使跌倒了，也不会放弃希望。慈爱的天父对每一个忠心的步伐都感到喜悦。如果我们跌倒了，当我们每次努力重新站起来时，再试一次，他也会很高兴。有两位圣徒的例子则说明了第二项原则，他们都深深的渴望找到永恒伴侣，也都透过祈祷迈出充满信心的步伐。尤里是一位俄国的后期圣徒，他做出牺牲，长途旅行到圣殿去。在火车上，他留意到一位美丽的女子，容貌充满光彩，他觉得自己应该要向她分享福音。他开始读起摩尔门经，希望对方会留意到他。尤里并不知道这位姐妹玛利亚是一位后期圣徒，玛利亚也不知道尤里是位教会成员。圣灵提示他要向尤里分享福音，他跟随提示开始阅读摩尔门经，希望他会问问题。当他们同时翻阅经文时，尤里和玛利亚震惊地看着彼此手中的摩尔门经，然后是的，他们坠入爱河后在圣殿里印证。今天尤里和玛利亚古吉伯夫夫妇这对永恒伴侣对教会在俄国具有重大贡献。这里的重点不只是这对夫妇愿意在信心中采取行动而已，而是还有第二项原则，主要我们愿意在信心中与他的旨意相符。我们愿意迈出步伐，不只是符合，而是迈向他的应许祝福。天父和我们的救主渴望祝福我们，毕竟他们只要求他们祝福给我们的十分之一，然后应许他们会敞开天上的窗户。只要我们愿意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采取行动，跨出第一步，尤其是很不舒服的一步，需要我们去改变或悔改， 我们就会蒙福获得力量。我见证主会指引和帮助我们度过接下来的步伐。如果我们愿意不断努力悔改和凭着对天父和耶稣基督的信心向前迈进，他会用他的大能来配合我们的努力。神应许不只会把属灵的恩赐给那些爱神并遵守他所有诫命的人，值得感恩的是也会赐给那些寻求这么做的人。神会赐力量给不断努力寻求的人。在我们回到天父身边的旅程中，有两项重要的每周路标，那就是圣餐教仪和永久圣约和守安息日。罗素纳尔逊会长在上次总会大会上教导，安息日是主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每周忠诚的守安息日是我们向主表示我们爱他的证据。每个安息日我们见证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愿意承受他的名，一直记得他并遵守他的诫命。由于我们悔改的心和我们的承诺，主也重新更新他的应许，会赦免我们的罪，并使我们能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圣灵的影响力会改善、巩固、教导和指引我们。如果我们记得他，透过这两项重要的路标把我们的心转向主，我们的努力会再次获得他的应许的祝福。我们以蒙应许，若忠诚地遵守安息日，则大地所充满的都是我们的。回到天父的道路会带领我们到主的屋宇，我们在那里蒙得祝福，能为自己和已逝的亲人接受救恩的教仪。陪道潘会长教导，教仪和圣约会成为我们获准回到神身边的凭据。我祈求我们会一直保持配称，并定期运用我们的圣殿推荐书去服务。第三项原则是我们必须克服自然人会拖延或放弃的倾向。我们在圣约的道路上向前迈进时，我们会犯许多次错。我们当中有些人会因为自己感到无力去克服某些行为或习瘾而倍感困扰。但是我们对天父和耶稣基督有信心是一项行动和力量的原则。如果我们愿意采取行动，我们会得到悔改和改变的力量。我们未能跨出忠信的步伐向前迈进才是失败。如果我们忠信的与世界的救主共赴一轭，我们就不会失败，他永不失败，也绝不会让我们失败。我应许每一个信心的步伐都会获得来自上天的帮助，只要我们向天父祈祷并聆听圣灵指引，就会来到。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力量会来到；由于神的恩典，医治和宽恕会来到。借由信赖主的时间表，我们会获得智慧和耐心。借着跟随神活着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我们会获得保护。你被创造使你能有快乐。当你配称地回到天父和救主身边，投入他们温暖的拥抱时，你会感受到喜乐。我为这些绝对的真理做见证。慈爱的天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活着，他们认识你而且爱你，他们慈爱地邀请你跨出下一步。不要等待，现在就踏出步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n a signal from the conductor,
在指挥示意之后，
会众将要起立和唱诗班一起献唱赞美我主。献唱之后，我们会很高兴能够聆听总卫会长团第二资理迪特乌西朵会长的演讲。接着我就很荣幸能够向各位演讲，在我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主我愿跟随你。
How beautiful to sing together and praise.
多么美丽的歌声！2600年前，巴比伦是世界上的超级强国。有位古代的历史学家描述，围绕巴比伦的城墙高达90公尺，厚达25公尺。他写道，巴比伦的辉煌壮丽没有其他城市能出其右。当时的巴比伦帝国是世界上教育、法律与哲学的中心，经历所向披靡，粉碎了埃及强权，又占领焚烧并掠夺叙利亚的首都尼尼微， 一举攻下耶路撒冷，把最优秀最聪明的以色列儿女带到巴比伦去服侍国王尼布甲尼撒。在这些俘虏当中，有一位年轻人名叫但以理。许多学者认为但以理当时的年纪应该在12到17岁之间。我所爱的年轻亚伦圣职持有人，请想想看，但以理很可能在你们这个年纪时就被带往宫廷，在世俗的巴比伦帝国接受语言、法律、宗教和科学等教育。你们能想象自己被迫离开家乡，步行800公里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并且接受敌人的宗教是什么样的感觉吗？但以理从小就被教养为耶和华的跟随者，他相信也崇拜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他研读过众先知的话语，也知道神与人往来互动的情形。但是现在，他这么小就成了俘虏，在巴比伦接受教育，肯定承受了去放弃原有信仰而改变接受巴比伦宗教的巨大压力。不过他依然在言语和行为上忠于自己的信仰。你们很多人都知道要捍卫一个不受欢迎的真理是什么感觉。套句今日的网络流行语，就是在网络上被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所羞辱的意思。只不过但以理不单是被公众嘲讽而已，在巴比伦那些挑战宗教权威的人都知道，不论是象征性的还是实质上的，被羞辱是什么意思。只要问问但以理的朋友沙德里、以撒和微伯尼哥就知道了。我不知道但以理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一个信徒不容易，容不容易。有些人生来就有一颗相信的心，对他们而言信心是似乎是一种上天赋予的恩赐。不过我想象但以理会像我们许多努力培养见证的人一样，我相信但以理花了很多时间跪下祈祷，把他的疑惑和恐惧放在信心的祭坛上，等候主赐予理解和智慧。主的确祝福了但以理，虽然他的信心受到挑战和嘲讽，他仍然忠于他从经验中得知是对的事情。但以理相信，他并不怀疑。后来有一天晚上，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令他费解的梦。他把宫里的学者和大臣们都召集在一起，命令他们向他讲述梦境，同时说明梦的意义。他们当然做不到，于是哀求说，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这只让尼布甲尼撒王更加生气，于是下令斩杀所有哲士、术士、用法术的人以及大臣，其中也包括但以理和其他来自以色列的年轻学子。凡熟悉但以理书的人都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但以理请尼布甲尼撒王多给他一点时间，他和同样也保持忠信的同伴去求教于他们信心和道德力量的来源。他们向神祈祷，在这光剑时刻请求神的帮助。后来这奥秘的事 就在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这个从战败国来的年轻男孩，这个因为相信自己奇怪的宗教而遭受霸凌与破坏的男孩，来到王的面前讲出王的梦境并且解梦。但以理对神忠信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从那天起被拔擢王神王所信任的臣子，在巴比伦境内以智慧著称。这个相信并实践信仰的男孩成了属神的人，一位先知，一位正义的王子。我们像但以理一样吗？我要问所有持有神的神圣圣旨的人，我们像但以理一样吗？我们对神忠诚吗？我们说到做到，或者只是星期天的基督徒呢？我们日常的行为能清楚反映出我们宣称的信念吗？我们帮助贫穷和困苦的人，生病和受苦的人吗？我们只是嘴巴说说，还是我们会热切地起身而行呢？弟兄们，我们得到的太多了。我们学到了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神圣真理，我们被托付了圣职权柄来帮助我们的同胞，以及在世上建立神的国度。我们生活在灵性力量大量倾注的时代，我们有完全的真理，我们拥有能在地上与天上印证的圣职权要，还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取得神圣经文和活着的先知与使徒们的教导。亲爱的朋友们，不要轻慢地对待这些事情。这些祝福和特权带来了重要的责任与义务，让我们挺身承担吧。古代的巴比伦已沦为废墟，辉煌的荣耀早已烟消云散。但巴比伦的世俗物欲与邪恶依然存在，现在轮到我们以信徒的身份生活在一个不信神的世界里。我们的挑战是每日实践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原则，确实地遵守神的诫命。我们必须在同侪压力下保持冷静，不被世俗的潮流或假先知所打动，不顾恶人的嘲讽，抗拒邪恶者的诱惑，并克服自身的懒惰。想想看，但以理要是符合巴比伦的方式，不是更容易吗？他大可以抛弃神给以色列儿女的严格行为规范，他大可以享受国王摆设的丰盛宴席，沉溺于自然人的寻欢作乐中，他大可以避开人们的嘲讽，他一定会广受欢迎，他一定会与人相处融洽，他的路也许就不会这么曲折复杂。如果是这样，一切到了国王要人来解梦那天就会结束。然后但以理会发现，他就像巴比伦其他的哲士那样，失去了与光和智慧真正来源的连结。但以理通过了考验，但我们仍在奋斗。撒旦，我们的敌人， 他希望我们失职。散播谎言是他摧毁我们信仰的方式。他狡猾地让我们以为怀疑论者、无神论者和万事不公的人是世故聪明的，而那些相信神和奇迹的人是无知、盲目和被洗脑的。他大肆鼓吹去质疑属灵恩赐和真正先知的教导是很酷的事。我希望我能帮助每个人了解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我们相信神是因为我们内心和理智所知道的事，而不是因为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我们的灵性经验有时候因为非常神圣，无法用世俗的言语来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经验不真实。天父为了他的儿女准备了一个灵性的飨宴，提供想象得到的各式美食。然而，万事不公的人不享受这些属灵的恩赐，觉得只要从远处观看，啜饮几杯无神论、质疑和不敬的酒就好了。为什么有人一辈子甘于用自己如烛光般的理解力来看待事情，却不愿向天父呼求，去得到如太阳般明亮的属灵知识，用智慧来拓展自己的心智，用喜悦来浇灌自己的灵魂呢？我们跟别人讨论信心和信仰时，不是常常听到，我真希望可以像你一样相信这样的话吗？这句话常有撒旦的另一个骗局，就是信仰只适合某些人，不适合其他人。信仰其实没有什么要诀，第一步必然就是要愿意相信。神是不偏待人的，他是你的天父，他要跟你说话。不过你需要有一点点科学的好奇态度，拿神的话做个实验，同时运用些微的信心。你也需要一点谦卑的态度，需要有一颗敞开的心和开放的思想。你需要寻求透彻了解话语的意义，或许最难的就是要有耐心以及等候主。我们如果不做任何努力去相信，就会像一个拔掉聚光灯插头的人那样，责怪聚光灯不亮。最近我很惊讶也很难过，听到一个亚伦圣职持有人似乎傲慢地说，他让自己和神保持着一段距离。他说，只要神让我看到他，我就会相信。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我会用自己的理解和才智来寻找真理，点亮面前的路。我不知道这个年轻人心里在想什么，但是我替他感觉非常的惋惜。他这么轻易就拒绝了主提供给他的恩赐。这个年轻人拔掉了聚光灯的插头，却似乎对自认为根本没有光的小聪明沾沾自喜。可惜呀，这似乎是今日相当普遍的一种心态。我们如果把证明的担子放在神身上，就会认为自己有借口不用慎重地看待神的诫命，不用负起 改善自己与天父关系的责任。弟兄们，让我说得更清楚一点，万事不公并不是什么高尚的态度，也不会给人良好的印象。要怀疑很容易，大家都会，反而是忠信的生活需要道德力量、奉献和勇气。有令人困惑的问题或顾虑出现时，坚守信心反而比屈服困惑更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我们并不惊讶于社会藐视信心这件事。这个世界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拒绝他所不了解的事物，尤其不能了解他看不到的事物。但是无法用肉眼看到并不表示就不存在。说实话，在教科书、科学期刊和世人的哲学中，有太多地上和地上的事都不是我们想象得到的。这个宇宙充满了伟大且令人赞叹的奥秘，这些都只能透过灵性的眼睛来理解。我们一旦选择相信，运用信心悔改并跟从救主耶稣基督，就能够打开灵性的眼睛，看到难以想象的奇景。我们的信仰和信心会因此茁壮，我们甚至会看到更多。弟兄们，我见证，就算在最困难的时刻，救主都会像在加利利拥挤的街道上对一位焦急的父亲说话那样，对你说，不要怕，只要信。我们可以选择相信，一旦相信就能够开始理解光，我们会发掘真理，我们会找到平安，我们将因为信仰而永远不饿也不渴。神所赐的恩典将能使我们忠于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的灵魂充实饱满，犹如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能体验真正和持久的喜悦。因此，我亲爱的朋友们，我在神的圣职中挚爱的弟兄们，要有相信的勇气，不要怕，只要相信。站在但以理这一边，我祈求我们每一个人，不论老少，都会找到新的力量、勇气和相信的渴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beloved brethren, we are grateful that the Lord has called.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感谢主召唤了罗纳德·罗斯本长老、盖瑞·史蒂文森长老和戴尔·瑞龙长老担任主耶稣基督的使徒。我们会用我们的心、祷告和信心支持他们。我们知道他们是很有能力的人，不过就像我们一样，他们在执行召唤的时候，也需要安心的知道是主和他们在一起推动这事工。刚蒙召唤的执事需要这样的信心，最资深的大祭司在接受新的召唤的时候，也许也需要这样的信心。当你们明白是他透过他的仆人召唤你们的时候，这种信心就会增强。我这样鼓励你们，是要你们明白，只要做好自己的部分，主就会在你们的努力上加添他的力量。我们在主的国度中接受的任何召唤，需要的不只是人的判断和个人的力量，那些召唤需要从主而来的帮助。 即使是刚刚蒙召唤的执事，也将学会这个道理，并且在今后的日子里继续学习。我有个孙子，今晚也在这里参加他第一次的圣职大会，他六天前才刚被案例为执事。他可能期望自己的第一份圣职职责是在下星期天传递圣餐。我祈求他能够明白那份职责的真谛。他可能认为自己为主做的工作只是把圣餐盘传给坐在圣餐聚会中的人而已，但是主的目的不只是要人们领受面包和水而已，更要他们遵守那能往永生道路迈进的圣约。要做到这一点，主就必须让每个从执事圣餐盘上领受圣餐的人获得灵性的经验。我曾经在一个照护中心看到这样的事，有一个执事挺身向前，把圣餐传给一位白发的女士。那位女士看着圣餐，仿佛看到珍宝。我不会忘记她领受圣餐，然后轻拍这位执事的头，大声说：“哦，谢谢你”的时候所露出的笑容。那位执事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圣职职责而已，但是主使他行为的效果加倍。这位女士显然记得救主，因为她对执事的服务表达真诚的感激。在执事把圣餐传给她的时候，她有安心的感觉，知道圣灵会与她同在。她在那一天并不孤单，而执事在服务的时候也并不孤单。年轻的亚伦圣职教师在教导一个家庭的时候，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和主一起做他的事工。我还记得曾经有个年轻的家庭教导同伴在我们家做过简单的见证，圣灵证实了他的话。他可能不记得那天了，但是我记得。男青年被召唤做祭司的时候，主会再次增大他努力的成效。他第一次执行洗礼的对象可能是一个他不认识的年轻人，而且他可能担心自己是否会把词句说对，或是把教仪做对。但主会增大他仆人的付出。他施洗的对象选择走上永生的道路以后，主就会做他更重要的部分。主曾经在我施洗的男孩身上让我看到这一点。那个男孩受洗的时候泪流满面的在我耳边说：“我洁净了，我洁净了。”你们从事一项又一项的圣职服务的时候，会看到主和你们一同工作。许多年以前，我在一次支联会大会上和一个长老定额组会长谈话的时候，就学到了这一点。在那场大会上，领袖宣布了40多个将会接受麦基洗德圣职的弟兄的名字。我坐在讲台上，支联会会长向我靠过来，低声说：“这些人以前都不是那么活跃的准长老。”我很讶异地问他，他是用什么计划来救援这些人呢？他指着会堂后排的一个年轻人说：“就是他。”这些人大多是这位长老定额组带回来的。那个人坐在后排，衣着随意，他穿着破靴子，双脚直伸直的在前面交叉着。我请支联会会长在大会后介绍我们两个认识。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告诉这位年轻人，我对他所做的事情感到惊讶，并问他是如何做到的。他耸耸肩，显然不认为这是他的功劳。然后他轻声地说：“我认识镇上每个不活跃的人， 他们大多数都有小货车，我也有一辆。我到他们洗车的地方洗我的车，久而久之就成了朋友。然后我就等着，等到他们的生活出现了问题。人生总是会有问题的，他们对我说，我会倾听而且不会指责，直到他们说我的生活出了问题，我的生活一定可以比现在更好吧，我就会告诉他们缺少什么，还有他们可以到哪里去找。他们有时候会相信我，到那个时候我就会把他们一起带过来。你们可以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谦虚了吧，因为他知道自己只做了一小部分，其余的都是主做的，是主感动了那些生活遇到困难的人，是主让他们觉得一定还可以过得更好，让他们对更好的生活抱有希望。就像各位一样，这个年轻人也是主的仆人，他单纯的相信只要做了自己的一小部分，主就会帮助那些人走上回家的路，获得只有主才能给他们的快乐。这个人也知道主召唤他担任长老定额组会长，是因为他知道他会做自己的部分。有时候你们的服务不会像这位年轻的长老定额组会长一样获得非凡且有目共睹的成功，这个时候你们更需要相信主是因为知道你们愿意做自己的部分，所以透过他授权的仆人来召唤你们。我的曾祖父亨利·艾宁从事传道服务的时候，对来自主仆人的召唤有信心，对他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他在1855年3月11日在密苏里州圣路易受洗，不久，大家注意听哦，是3月11号受洗，不久以后以拉达士书案例他到祭司的职位。奥森史宾塞在10月6号的时候召唤他为传教士，去向契洛基原住民传教。10月11号他被案例为长老，10月24日他骑马前往契洛基传道部。他当时只有20岁，归信也只有7个月的时间。如果哪个圣职有人可以说他感到不能胜任或准备不足，那绝对就是亨利·艾宁了。他有勇气去传教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心里知道是神透过他授权的仆人来召唤他的，这是他勇气的来源。不论我们的圣职召唤是什么，这也必须是我们勇气的来源，使我们坚持下去。经过3年艰苦的传道岁月，又刚好遇到传道部会长过世，亨利·艾宁长老在1858年10月6日的一次聚会上获提名并支持为传道部会长。他像一位新的执事那样感到震惊和讶异。他写道，我没有想到会被召唤到这个责任重大的职位，但由于这是弟兄们的意愿，我也就欣然接受了，同时感觉自己有很大的弱点，还缺乏经验。这个艾宁会长在1859年前往契洛基族、克里克族和乔克托族传教。亨利写道，透过他的努力，主增加了许多人加入教会。他组织了2个分会，但著名热衷于此事工的人却很少。一年以后，亨利面临了一些困境，也就是他服务的人民当中有一些政治领袖不再允许后期圣徒教会去传教。他沉思着该怎么办的时候，想起前任传道部会长的使者说他应该延长传教到1859年。在那一年的十月，亨利写信给白汉阳会长寻求指示，但是没有得到问题的回复。亨利写道， 我没有得到总会会长团的回复，于是我祈祷向神呼求，祈求他向我显明他的心意和旨意，告诉我我应该留下来还是应该前往西安。他继续写道，我做了以下这个梦，获得了我祈祷的答案。我梦到自己抵达盐湖城以后，立刻就跟百汉阳会长见面，到他那里，我跟他说，杨会长，我自己做了决定，要离开传道地区来到这里。如果这件事我做的不对，我愿意回去完成我的传道。在那个梦中，先知回答说，你在那里已经够久了，没关系。亨利在日记中写道，我之前做过一些梦，后来真的实现了，所以我相信这个梦也会实现，于是就准备立即动身。他在1860年的8月29日到达盐湖城，大部分的路程都是用走的。第二天，他走进百汉阳会长的办公室。亨利对那次的经验做了这样的描述，我拜访杨会长，他很亲切地接待了我。我跟他说，杨会长，我是自己决定要回来的，如果我做错了，我愿意回去完成我的传道。杨会长回答说，没关系，我们一直在等你。亨利形容自己的喜悦说，我的梦真的实现了。他的喜悦来自于他确实知道主一直和他一起工作，并且眷顾着他。他学到适用于我们所有人的一项真理，那就是主的仆人会受到圣灵启发，知道主的旨意。亨利·艾宁证实了我也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先知是圣职的会长，会受到神的启发来看顾和照顾主的仆人。你们不论有什么圣职召唤，偶尔都可能会觉得天父不知道你们的情况。你们可以祈祷去了解他的旨意，只要诚心去做所有他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就能获得答案。天父会让你们感觉到他认识你们，他感谢你们的服务，而且会让你们够配称听到主的邀请，也就是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祈求每个圣职持有人都怀着信心救援他们所负责的每一个灵魂，主会在他仆人的努力上加添他的力量，人心会受到感动，做出他们在福音道路上迈向幸福和远离忧伤的选择。我也祈求每个圣职持有人在自己的召唤中都能感受到天父、救主和神的先知既仁慈又悉心的看顾。我向各位特别见证，我们侍奉的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我见证他召唤了你我为他服务，他知道我们的能力，也知道我们需要的协助。我们若全力以赴为他服务，他就会赐福于我们所付出的努力，远超过我们最高的期望。我见证神的先知，也就是主领事上所有圣职的会长，蒙受了神的启发。我很感谢各处都有忠信的圣职持有人立下忠信的榜样。天父和救主很感谢各位尽到自己的本分，他们认识你们，而且爱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Brethren, we are grateful for your attendance.
弟兄们，我们很感激各位在今晚的出席。我们同样也感谢父子党唱诗班、孟登霍尔弟兄以及温斯华和柯丁森弟兄所提供的振奋人心的音乐，并且要向所有协助筹备此大会的人员表达我们的心意。多马孟森会长将担任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在他演讲以后，唱诗班将献唱《我们要把真理传给万民》来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总会男青年会长斯蒂凡·欧文为我们做闭会祈祷。
My beloved brethren,
亲爱的弟兄们，能够再一次跟各位相聚真好。今天晚上的演讲让我们深受启发，我祈求我演讲的时候也可以得到指引。我今晚要跟各位谈的信息很直接了当，就是遵守神的诫命。神赐诫命不是要让我们感到挫折，也不是要阻碍我们的幸福，事实正好相反。那位创造我们有爱我们的神完全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过生活才能获得最大的幸福。他提供了指导的原则，只要我们按着去做，就能在今生引导我们平安度过危险重重的旅程。大家都记得那首圣诗，遵守神的诫命，遵守神的诫命必得到安全，必得到平安。天父爱我们，因此他说，你们不要说谎，不要偷盗，不要奸淫，要爱邻人如同自己等等的。我们都知道这些诫命，天父知道只要我们遵守诫命，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快乐、更充实，不会那么复杂的。所有的挑战和困难都将变得比较容易处理，我们也会得到他所应许的祝福。不过，神在给我们律法和诫命的时候，也容许我们选择要接受还是拒绝。而我们的选择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相信每一个人最终的目标都是希望能够回到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面前，获得永生。因此，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生的抉择都要能够引领我们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们也知道，撒旦誓言要让我们失败。他和他的众徒无所不用其极的要使我们正义的渴望挫败。对我们的救恩来说，他们代表着经常存在的一股可怕的势力。除非我们也同样的不屈不挠，下定决心努力达成我们的目标。使徒保罗警告我们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虽然我们一辈子都免不了会受到诱惑，各位男青年，你们现阶段正是一个最脆弱的年龄。青少年时期通常是不安定的，常常感觉到自己达不到期望，想要在同侪之间找到自己的定位，又想要能够融入团体。你们可能会受到诱惑，要你们为了结交某些朋友，得到他们的认同而降低你的标准，来附和大众。请你们要坚强，要提高警觉，注意任何会掠夺你们永恒祝福的东西。 你们此时此地所做的选择，在永恒中都很重要。我们在哥林多前书读到，世上的声音甚多，我们周遭呢都充斥着许多诱惑的声音、迷惑的声音、藐视的声音、娇柔造作的声音、很令人困惑的声音，我称这些都是杂音。我劝各位关掉这些音量，转而聆听那个能够指引你们到达安全之地的微小声音。要记住，你们受洗后，一位持有权柄的人曾经把手放在你们头上，证实你们是本教会的成员，又对你们说接受圣灵，要打开你们的心，甚至你们的灵魂，聆听那个为真理做见证的特别的声音。就像先知以赛亚应许的那样，你必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愿我们一直都与灵和谐，能听到那个抚慰我们、指引我们的声音，来保护我们的安全。在我看来，对神的诫命怠忽不敬，已经招来了种种现代的瘟疫。随便讲几项，就有纵情任性的瘟疫、色情的瘟疫、毒品的瘟疫、拜德的瘟疫以及堕胎的瘟疫等等。经文告诉我们，撒旦呢是这一切的创立者，我们知道他是一位一切的谎言之父，欺骗和蒙蔽世人。我恳请各位要避开一切会剥夺你们今生幸福和来世永生的事物。如果你们任由撒旦摆布，他就会用欺骗和说谎的伎俩把你们推下滑溜的斜坡来毁灭你们。你们可能要等到站在那滑溜的斜坡上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已经停不下来了。你们都会听到魔鬼的信息，他诡诈地说，就这一次不会怎么样的，大家都这么做啊，别老古板了，时代已经变了，这不会伤害任何人，你要过自己的生活。撒旦认识我们，他知道有哪些诱惑我们很难不会去理会，所以我们务必要经常警醒，免得落入这类的谎言和诱惑之中。我们要有极大的勇气，才能保持忠诚信实，对抗周遭日益增加的压力和看不见的影响力。这些力量扭曲了真理，破坏了良善与优雅，并且试图以世人的哲理取而代之。假如诫命是人写出来的，人就有权凭一己之好或立法或任何其他的方式来更改它。不过诫命是神所赐的，我们虽然可以运用选择权来选择弃之不顾，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任意的去改变它，就像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不服从和违反诫命所招致的后果一样。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我们今生最大的幸福是来自遵行神的诫命和服从他的律法。我很喜欢以赛亚书第32章第17节的话，他这样说的，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 必是平稳，直到永远。这样的平安，这样的平稳，唯有来自公义。我们绝不可容许自己和罪恶扯上一丁点的关系。我们不可以相信自己可以违反一点点神的诫命，因为罪会伸出他的铁掌来抓住我们，非经一番痛苦的挣扎，根本没有办法摆脱的。毒品、酒精、色情和不道德的行为，的确都会让人上瘾。没有一番痛苦的挣扎和许多的帮助，几乎不可能去挣脱的。如果有人已经陷入了这种情况，我要向你们保证，还有一条路可以回来。这个过程称为悔改。虽然这条路不好走，但你们永恒的救恩需要仰仗它。还有什么比更值得你们付出努力的吗？我恳请各位，此时此刻就要下定决心，采取必要的步骤，完完全全的悔改。你越早做，就越快会体会到以赛亚所说的那种平安与平稳。不久前，我听到一位姐妹见证说，她和她先生曾经远离安全的道路，违反诫命，几乎毁了整个家庭。他们两个人终于从吸引的浓雾中看清楚了事实，体认到自己的生活变得多么不快乐，又为自己所爱的人带来多大的伤害以后呢，他们开始改变了。悔改的过程虽然漫长，有时候非常的痛苦，但是在圣职领袖的协助以及家人好友的支持下，他们回来了。我和各位分享这位姐妹的一段见证，谈到悔改的医治力量。她说，迷失的羊在受到罪恶捆绑后，是如何找回现在所感受到的平安与幸福呢？这是怎么发生的呢？答案是，因为有完美的福音，有完美的神子，他为我牺牲。过去的黑暗，现在成为光明；过去的绝望和痛苦，如今都化作喜悦和希望。我们透过悔改而改变，得到了许多的祝福。只有耶稣基督的赎罪能造就这样的改变。我们的救主死去，为你我提供了这项美好的恩赐。尽管这条路不好走，但那应许是真实的。主对悔改的人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成为雪白。我不再纪念这些罪了。我们这辈子都需要借着研读经文、祈祷，并且沉思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来滋养坚强的见证。根一旦扎稳了，我们对福音、对救主、对天父的见证，就会影响我们所作所为。我见证，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天父所钟爱的儿子，为了一个目的而在现今这个时候来到世上，被赋予神的圣职，好使我们能为人服务，并在世上履行神的事工。我们被吩咐要好好的过生活，保持配称，让我们来拥有这项圣职。弟兄们，愿我们都遵守神的诫命，这样我们就会有美好荣耀的事物等着我们。 愿我们都能得到这样的祝福。我这样祈求，奉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Dea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很感激，真实圆满的福音已经复兴到这地面上，以及也感激我们有圣职，我们感谢有活着的先知和使徒， 我们感谢有圣灵教导我们，我们祈求我们能够服从诫命，而且我们能够怀着信心并且坚固我们的希望。我们很感激您爱子耶稣基督所做的赎罪牺牲，由于我们对他的信心，我们才有了希望。我们也祈求当我们在今晚离开这场大会的时候能够有平安，让我们圣职弟兄能够肩并肩携手一起看顾彼此，并且彼此巩固。我们这样说是奉您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